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6章，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以撒从那里上别是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菲各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我们明明地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地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地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以撒就为他们摆设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地离开他走了。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做别示巴直到今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大家好，这个星期我们小贝出动办采买去了，所以今天呢请姚记来和我继续谈有关于以撒和利百加的事情。姚记你好。
蒙哥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必须一起来谈谈刚才我们听二十三子念的那段圣经，就是以撒和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还有非利士人之间的那段过节。姚记，这个这段圣经你读了之后，你觉得它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我也看不出来呀。
你也看不出来。
他讲的是以撒跟腓力斯人的王的关系啊。
对呀、
啊。对吧？常常读来读去就是说，哎，他干嘛讲这个给我们看呢？
这确实是一个大家常常有的感觉，但是我们必须把这个感觉呢，从一个感叹变成一个积极的问题就好了。
他常常在我的脑子里面啊，就是说圣经记这些东西啊，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我们今天可能主要的责任就是从这里要来看看这一段圣经和我们今天到底有没有关系。
你说的这个以撒这段圣经跟我们真的有关系啊？
哦，他的关系可大了。这当然我们又好久没讲了，有一个是历史关系，有一个是政治关系。
哦，还有这么多关系啊？有没有经济关系啊？
有有有，这段圣经你讲什么关系都有。
OK OK，
首先我们看见这是，你可以说是两家人。当然在亚伯拉罕那时候就已经讲了这个腓力斯人的王亚比米勒。啊，这里又是说腓力斯人的王亚比米勒。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这可能只是他们一个王的称号，他们把王叫亚比米勒，而不是说有一个人物名叫亚比米勒，从亚伯拉罕的时候一直活到以撒这时候。啊，
嗯嗯嗯，
但是
亚比米勒可能是个称号。
但是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当地有一族人叫做腓力斯人。那这个腓力斯人显然他们在当时呢，要比亚伯拉罕、以撒这个家族要强盛得多。你看他们有王，在这张圣经里面，他有他的朋友亚户撒，还有他的军长腓各。那这个在26章开头的时候曾经说，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腓力斯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啊，就寄居在那个地方了。那这个腓力斯人呢，并不是迦南的本地人啊，迦南就是约旦河以西到地中海那块狭长的地方，当年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为业，可是那块地上有很多的居民，而且很强盛。神对亚伯拉罕说，有一天这些迦南居民的罪要满了，那我要把他们赶逐出去，把这块地呢赐给你和你的子孙为业。可是神在说这块地上的七族人的时候，并没有把腓力斯人算在里面。
没错没错，确实没有提到。
也就是说呢，腓力斯人对于这块地啊也是一个外来者。有人说腓力斯这个名字意思就是侵略者、入侵者的意思。那当时的腓力斯地理位置是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大致就在今天的加沙走廊这一带，也就是以色列到埃及之间那块地方，被称为腓力斯人的地。亚伯拉罕、以撒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儿了。
对对对，而且好像是看样子他们阵势还不小。
哎，圣经往后读，我们很快就知道，这个腓力斯人后来成为以色列人最主要的敌人。尤其是以色列人刚进迦南，一直到大卫王朝的时候。那个时候腓力斯曾经相当的强盛，让以色列人吃了不少苦头。可是等大卫的国位坚固，我们再往后读就会发现腓力斯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以色列的敌国成了叙利亚、埃及、亚兰、巴比伦。到以色列亡国以后不久，腓力斯也就被人家消灭了。那腓力斯这个民族与四维的邻国比起来还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一个所谓的王国，像亚述王啊、约旦王啊这样。直到今天腓力斯人的文化到底怎么样仍然是一个谜。严格的说，就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历史，这个腓力斯文化实际上就是在以色列被灭国之后不久也从迦南地上消失了的一个文化。我们只知道它是外地迁来的，曾经在那个地方风光了一阵子。那他没有到这里以前是从哪来的呢？圣经相当清楚的记载，他们是从一个地方叫做加肥托来的。那这个加肥托是什么地方就不清楚了，有人说是埃及一带，有人说是北面克里特岛、希腊那一带啊。在明白这段圣经与我们今天的关系的时候，这是我们首先需要晓得的一些历史背景。 那为什么说这个圣经跟我们今天有关系呢？让我们今天先讲一点比较有意思的天下大事啊。
这个与天下大事都有联系。
这个跟天下大事联系太大。姚静，你觉得现在政治宣传做的最凶的是哪一个国家？
政治宣传？那我们身为中国人不能讲中国哈。
这个你这么一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很可能是在讲中国，对吧？但是中国的政治宣传呢，就是对中国人宣传而已。
对
对吧？
对，因为中国人多嘛。
这不是说我们对外不搞政治宣传，我的意思是说，除了台湾问题之外，我们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看法以及我们现在的国号称呼，我们不会拿到国际的政治舞台上来大做文章，即或有一些的辩论争执，也不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国际名声啊。你知道不知道历史上有哪一个名词直到现在还带着非常强的争议性，而且是越吵越凶？
还有这么个名词。
这个名词不得了，这个名词直接可以影响世界经济的。
世界经济炒股吗？
在我们念的这张圣经里面。
这张圣经当中，你说创世纪第26章，
刚才听二三子读的那段话里面有一个名词啊，有一个名词你可以说是现在整个中东问题、世界问题的争议的焦点。
我不知道啊。
你想想看，在以色列这个名词都还没有出来以前，
对没错，
以色列都还没建国之前，怎么会有一个名词这么重要呢？当然我们以前讲过以撒和以实玛利之间的争执，
没错，
但是这两个名字在今天呢并不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被像炒股一样炒来炒去，可是有一个名词却是今天一切中东问题的钥匙孔之一，你知道是什么吗？这个不好猜，我告诉大家好了，就是菲利士这三个字。
哦，菲利士，怎么菲利士跟现在也扯上关系？
菲利士这个词跟我们今天所用的巴勒斯坦有没有关系？ Palestine 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巴勒斯坦， Philistine 是讲到菲利士人啊。
你说这个巴勒斯坦这个词啊，跟菲利士人是一个渊源的。
这个渊源可大了。但是也不能完全这么讲。今天之所以在吵这个词呢，就是说有一边是说这两个词是一样意思的，有一边是说呢这两个词啊虽然有文法上的关联，但是从历史风土人情上来说，这两个词一点关系都没有，通通在胡扯啊。你要不要猜猜哪一边是哪一边？
哪边是哪边？不知道。
不知道啊，我们今天要讲到巴勒斯坦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称，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你跟犹太人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词你最好不要提，就是什么？
就是巴勒斯坦。
就是巴勒斯坦这四个字。犹太人他们不承认巴勒斯坦这个字。他们最不喜欢听这个词。
那他们叫什么？
那块地就是迦南地，就是以色列地啊。怎么叫做巴勒斯坦地？你知道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名字从哪里来的呢？
是有时候报纸上常常讲的巴勒斯坦地，巴勒斯坦地。
现在不但是报纸上讲，连圣经里面的地图，连圣经里面的注解，这个名词已经成了一个普通名词，家喻户晓的名词，好像不能改了。我们一想到约旦河以西到地中海那一块，我们就把它叫做巴勒斯坦。犹太人最气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说
以色列人建国的时候就建在巴勒斯坦地上面，
他们就说这个名词啊根本就不应该用，因为这个名词的背后就是带着阴谋的。这个我把它倒回来给您数数看啊，这个数完了之后你再对这道我们再回来对照这段圣经，你就知道那今天发生的事情和当初发生的事情几乎是一模一样。虽然当初好像只是以撒，就是以色列家的代表人物，和这个亚比米勒菲利士的代表人物他们之间的一个争执，但是那个争执以及它的顺序和今天这个世界局势是100%有平行的地方。
那你也来比较试试啊。
首先如果我们去读新约圣经啊，首先无论我们读旧约圣经也好新约圣经也好，实际上并没有巴勒斯坦这个词的。
圣经当中出现的名词只是腓力士，腓力士人，腓力士地，
腓力士人，腓力士地，那是在旧约的时候讲的，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名字已经不见了，对不对？新约并没有在讲到腓力士人啊什么什么的事情啊。
新约怎么没谈论这个事情哈？我倒没有注意。
你看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如果要回耶路撒冷，他就说他回哪里啊，他说他回叙利亚，
回叙利亚啊，
是不是好几次提到这个词啊？他不是说回巴勒斯坦，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巴勒斯坦这个词儿。圣经也说主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圣经也把那一带称为犹大，你怎么查查不出来巴勒斯坦这四个字。那巴勒斯坦这个名字什么时候出来的呢？巴勒斯坦这个词是第二世纪的时候，一个罗马皇帝因为他镇压犹太人的反动，这个犹太人的反动被他镇压下来之后呢，他就有一个非常在今天看起来非常内行的手段，要把那块地整个给他名字改掉。
就像圣经上的除掉他的名号。
没错，他把耶路撒冷也改成另外一个名字，我不知道怎么翻啊，总之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名字。那叙利亚省犹大地也不这么叫了，他特别替犹大这一块地方，就是大致以色列人的历史版图，取了一个新名字叫巴勒斯坦。于是上边叫叙利亚，底下叫巴勒斯坦。那他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哪里来的呢？实际上他是要侮辱这些犹太人，欺负他们，用一个犹太人从前古时候的敌人的名字，那个民族文化根本就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他把它拿出来说现在这块地啊不再叫犹大地了，而叫什么巴勒斯坦，意思就是腓力士人的地。
就
是巴勒斯坦，
干脆把他的名号给他除掉。
所以从那以后啊，我们就开始看见有巴勒斯坦这个词来称呼我们圣经所说的迦南地，但是以色列人一直非常不高兴这个词。
蒙哥啊，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哈，常常听到有些人讲啊，这个今天住在这个巴勒斯坦地的人啊，就是当初的腓力士人，这对还是不对？
待会儿我们就会讲到那里了。待会儿我们就去讲到这里。那听众朋友如果对世界历史稍微有点印象，就知道后来罗马帝国示威有分裂，今天我们所说近东中东这一块啊，就从他们手里边出来，因此他们叫什么名字也就无所谓了。后来有鄂图曼帝国起来，鄂图曼被伊斯兰征服之后呢，环着地中海这一带一直到北非，就逐渐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阿拉伯世界。他们有共同的阿拉伯语文，有新发展出来的伊斯兰文化，在这样一个阿拉伯伊斯兰强大文化统治之后1000多年，你如果是一个从前根基很稳固的文明古国，像叙利亚、伊拉克、埃及、波斯，那你还能够保存自己民族的特色。许多小的民族像腓力士人，早在这些历史大事希腊罗马帝国之前就已经没什么踪迹可寻的，经过阿拉伯伊斯兰1000多年的同化之后啊，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从中东那批人里面挑出一批来说，哎呀他们是从前腓力士人的后裔，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这是一个过度简化的历史啊，要有专家听见要给我打不及格的，但大致是这么回事。等到什么时候又开始出问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啊，这些地当初的叙利亚犹大地是分别落在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手下。紧接着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世界历史有一个惊人的发展，就是不但周围那些邻国都纷纷复国啊，尤其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那是大事儿。但是在这以前英国人就已经为他们种下了祸根，因为英国人在选择名称的时候他就不偏不倚选择了巴勒斯坦这个名字来作为他们对那块地的称呼，来作为他所发表的宣言文告的名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恼火的，我相信他们那时候已经隐隐约约看出这个名词所能带来的困扰和问题。直到今天他们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啊，就是不喜欢用以色列这个词，他们最喜欢用巴勒斯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文宣战争？您想想看嘛，
你把这块地叫巴勒斯坦，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是一回事情。
嗯，他是给他改过的，对吧？
就等于是非利士的拉丁文就叫做巴勒斯坦就是了。
嗯，
那当然让我们再声明一下啊，不是说那块地上没有所谓的非利士人地，而是从前非利士人之地应该就是加沙走廊到埃及那小小的一条，其余这一整块啊叫做迦南地、应许地、以色列地。什么时候叫做非利士人之地呢？你现在把整块地、连耶路撒冷、加利利通通叫做非利士人之地，这是个非常错误误导的名词啊。
嗯，
但是你把那块地叫非利士人之地已经够糟了，更糟糕的是现在住在这块地上或者跟以色列人打仗冲突被以色列人赶到边上的这些阿拉伯人称自己为非利士人的后裔，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嗯，
我都还记得我爸妈妈他们当初战乱的时候，逃到一个新的地方，要报你的籍贯啊，报你的学历，要报你的生日啊，甚至报你的名字，你怎么说就怎么算了。
嗯，
如果大家都没有身份，大家都没有历史，这块地也没有名字，那就罢了。可是现在这块地既然叫成非利士人之地，那我现在住在这个地方，我说我是非利士人的后裔，你拿我有什么办法？对不对？
嗯，
那他总要
这下他们就是重新可以再炒股了，对吧？
如果你不让犹太人住在这块地上，那你应该让谁住呢？他必须拿出一个证据。犹太人如果能够拿出历史证据，那这些阿拉伯人也要拿出历史证据来啊。
对，
这个阿拉伯人怎么拿历史证据呢？他们现在就重新说他们的历史，他们现在就干脆顺水推舟啊。
嗯嗯，
就说我们这个巴勒斯坦人本来就是非利士人的后裔，其实
这个地方本当就是该我们住的，
对
吧？
对对对，他只要能够把这个历史建立起来，那就有的吵了，对吧？
嗯，你看这个连名字都是代表我们就是该住在这儿的
啊，就是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世界上最热门的名字，最热门的名字。那犹太人整天攻击这个名字，阿拉伯人又抓着不放，现在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就说我们是当初非利士人的后裔。可是无论从古代的历史从近代的历史看，这个说法实在是大有问题。你知道在以色列人建国之初啊，现在大家吵的打的这么热闹的整块地方啊，根本就没有什么人要去住的，
对，
而且是很破落的。每一次犹太人他们开始屯垦，他们开始居住的时候，就有四围的阿拉伯人进来打工，引进了大批的移民。那这些人呢，什么祖籍什么地方的恐怕都有，他们现在就说他们的历史是非利士人，这个实际上有点假造学历的嫌疑啊。
对，
所以你看谁能说这张圣经跟我们没有关系？这张圣经里面是怎么回事呢？一开头就讲了以撒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祖先在那地耕种，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牛，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好不好啊？百分之百
好
事，没什么不好啊。突然底下一句话，非利士人就干什么？
妒忌他，
就嫉妒他，
嫉妒他。
犹太人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犹太人没有在这块地上复国的话呢，呵呵，这块地今天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抢，
不毛之地。
对，这说法其实是稍微有点道理的。整个非利士人跟以撒在这里冲突的中心是因为耶和华的赐福以及他们的嫉妒，那这个和近代以色列的历史是非常非常相有非常非常大的相似之处。
这个就是今天是以前的翻版了，重复了。
今天是以前的翻版了，这个日光底下无新事啊，你可以说这是一段预言。虽然是历史啊，但是圣经的历史总是有不断循环的预言性。因为它是真实的事情，在这些事情的背后是有属灵的力量在那里征战。你说从前这个罗马皇帝镇压犹太人，这接近2000年以前取的名字，怎么会就抓得这么准，抓得这么巧，跟今天的世界局势刚好对在一块儿？
哎，那你看我们很多的圣经的这个解释当中啊，都是讲到以色列回归的巴勒斯坦地啊。
对啊，这个词呢要是在犹太人看起来是不妥当的，从历史看起来呢、
嗯、
这个词也实在有待商榷，我们或许应该稍微用的谨慎一点。
嗯嗯，
他就是回归到从前的以色列地，回归到从前的迦南地，有何不妥呢？
对啊，
当我们在说，当我们在说他回到巴勒斯坦地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说以色列人回归到非利士人之地来建国，这个话说不通的，对不对？
这样看是很值得重新再思考思考。
没错、
嗯、
没错，因为我们都用习惯了嘛，我自己也常常用，可是你仔细想一想，你等于在说以色列人回到非利士人之地来建国，你也在说现在这些巴勒斯坦人就是他们的祖先，就是非利士人，这件事情的历史证据是非常微弱，这可能完全是一个政治宣传。
这个事关到谁是正宗的问题哈。
哎，没错，那当然我们以神的话为准。在早期的时候，确实以撒也在那里，非利士王也在那里，而且以撒借住非利士王之地，只是非利士王本身他在迦南地啊，他也是一个入侵者，
嗯，
因为他
也从别的地方迁来，从海岛那边迁来的，嗯，
换句话说，这里慢慢开始给我们看见了一个属灵的意义啊、
嗯，
神所要赐给他子民的产业是有人来与他相争的，这个相争的势力从开头就看出来，叫做非利士，对不对？
嗯，
那这个非利士到底怎么回事？我想我们得让听众朋友休息休息，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回来继续聊。
嗯，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现在真的是发现，就是神都给你预备好了，
嗯，
只是看你有没有
心。但是你没有要的，神也会给你预备。
真的是这样子，就包括我的孩子从中国来，
嗯，
让我学会了很多的东西。
你孩子现在几岁了？
我孩子不到九岁，他一直跟着我母亲在一起，因为我当时的工作性质，对，
嗯，
我总是跑来跑去的，很少的时间带他，所以我就觉得亏欠他很多。
嗯，
从申请他到来这里的话，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
嗯，
一年的时间我们得到通知以后，非常的高兴，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百分之百的就成了。
嗯，
所以我也没有过多的去祷告这件事情啊。
嗯，
然后呢，教会里的朋友呢一直在为我祷告，西西我的孩子就是说要来的这个事情一直在祷告。
嗯，
但是我心里就觉得，我说这事儿就是百分之百的把握。
嗯，
因为美国他已经批了。
嗯，
还有什么不可
嗯
会被拒绝的呢？
嗯，
但是呢，哎，真的就给，也不是说是拒签，就因为材料有一些
准备的不周全。
哎，就准备的不够，所以大使馆当时说你要回去补材料。
嗯，
当时我非常的沮丧，听见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怎么可能呢？因为这个是美国都批了的事情，他的绿卡都已经其实等于就是拿到了，只是说是在大使馆给我们一个签证就好了。
嗯，
我就没有想到会让他再等。
嗯，
所以我很沮丧，我就开始跟神祷告，祷告了很久。但是祷告完以后，我的心里都真的很平安，因为我突然感觉到有一个圣灵在跟我说是你爱他已经胜过爱你的神了。当时我真的很震惊，因为当时那段时间啊，好像我有点什么事情都不管不顾了，只是说我的儿子
心思一门的放到那上面了。
我的西西，我的儿子，我的孩子要来要来要来，根本没有就是说这过多的时间跟亲近神去。所以那段时间我就离神非常远，脾气也很大，经常为一些小事就生气啊。
嗯，也没有跟先生在一起祷告。
对，也没有，所以我
不愿意啊。
没有不愿意，当时就觉得这是
嗯
好像是不是你的事情啊。
嗯，
这是我的事情，因为我总觉得这个孩子啊，我非常亲他，就是想把他霸占到我这边来。
嗯，
后来我又就是没有签了以后呢，我就祷告，然后圣灵就跟我说话，我就祷告了很久很久。然后我第二天早起，我睁开眼睛，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心里说，神和你同在。
嗯，
当时我的眼泪哗就下来了，我都不知道是出于哪儿来的啊。
嗯，
我都真觉得很奇怪。后来我就这一天的时间我都在想这句话，就觉得神在做工啊。
嗯，
就是他明白你的心意。
嗯，
但是有的时候我就想，我说神明白我们的心意，但是好像我们老是不明白神的心意，
他的心意
真的。
嗯，
他的心呢，让你只是说是学会那种走向圣洁吧，哈，但是好像就是说老是在犯罪，人不停的在犯罪，就是从我开始吧。神说要勒住你们的舌头，但是你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自觉的你就说出来了，可是你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圣灵马上会提醒你，你怎么会这样，但是你心里很后悔啊，你就开始做认罪祷告，但是你做完祷告第二天你又会不小心再说出来，你又很生气，生你自己的气，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功课，你要学很久，
对，
也许你一辈子学下来，可能你就是说十年以前说十句，但是你十年以后可能说一句，但是你也会再说，
对，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学会，真的是很亏欠神。
对，我记得你是一月四号受洗的，
对，
那一天，同时那一天你儿子也是在北京签证，
对、啊、
也是正好
真是
遇到了一些个挫折，
感谢神，神给我的这么好的一个礼物
呀。其实神有的时候真是给人一段时间，虽然说你受洗的那时候孩子没有牵过，但是连主耶稣从约旦河里受洗上来以后都会遇到一些试探，
对，
但我们靠着主我们就能够得胜，真的非常感谢主，现在孩子也都跟你们一起团聚了、而且你先生有几年没有看到孩子了？
差不多七年吧。
哇，真是一个很长的时间，神的恩典足够我们用，
对，
感
谢
主。
从前中国人很喜欢说一句带讽刺性的话，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但是现在啊，何其有幸，看起来中国的月亮是越来越圆了，因为中国的人力资源，中国的市场，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每一个国家都想跟中国挂钩，你如果会英语，会中文，又有洋学位，理论上说，你应该就有一个很好的就业机会，找到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事业前途。今年秋天又看到特别多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来，一方面是因为恐怖分子的问题，他很犹豫把签证发给中东的国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恐怕他们也有和中国长期拉关系的打算。今年的中秋节刚过，除了来到美国的留学生人数多之外，还有什么新鲜事呢？第一，我们教会的姐妹们大家联合起来学着做月饼，在我们这儿最便宜的月饼一盒也要14块钱美金，里面只有四个饼，还是不知道几个月以前就做好的。我们教会的姐妹们，她们的手艺和预备的工具可真是有模有样的，做出来的月饼有酥皮的，有油皮的，饥渴乱真，这下子可把才从国内来的学生乐坏了，前前后后做下来有几百个月饼，连吃带拿一扫而空。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而言，这大概是最忙的一个中秋节了，姐妹们忙着做吃的，弟兄们忙着接送学生，带他们买菜，送他们回家。这一忙起来啊，至少忘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忘了赏月，第二件事忘了想家。在北美的基督徒最喜欢对别人说，请把我们的教会当成您属灵的家。什么时候他就把你当成属灵的家？他不想家了，他就把你当成属灵的家了，所以这是一件好事。还有呢，传福音既然传着带劲儿，教会素有才子之称的弟兄诗兴大发，就为学生们写了一首中秋月更圆的新诗，当场又被姐妹谱成了曲，就让这个本来够热闹的中秋节过得更开心了。但是同时我们又听说了一件新鲜事儿，就是有一些教会啊，他不许弟兄姐妹们过中秋节吃月饼，因为第一，这是传统中国迷信的节日，我们信主之后就应该把这些过去的世俗小学都抛弃，过一个与世界有分别的生活。第二，在圣经列王记里，耶罗波安被立为北国的以色列王，他不但做了金牛犊给百姓拜啊，让百姓不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他还立8月15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所以圣经说，他在8月15日 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您看看，我们传统的中秋节不正是农历八月十五日吗？这圣经有这么严重的记载，我们怎么可以像没事一样在这过中秋呢？所以这事儿啊，虽然是我第一次听见，但我相信可能有一定数目的教会认为过中秋节不是一个敬虔基督徒所该做的事。那作为基督徒，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看这样的节期呢？首先呢，圣经说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中秋节也好，美国人的感恩节也好，中国的春节也好，世人所过的圣诞节也好，只要我们有丰丰富富主爱的恩典，都是教会传福音的好机会。那天我们要是不传福音，新同学们恐怕就都到同学会去参加他们的卡拉 OK 歌唱大赛了。那天我们要是不传福音，不去唱歌的同学啊，恐怕就要留在家里看着月亮暗暗掉眼泪了。爱心的事，彼此相爱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也不该有律法禁止的。无论这个律法是传统的，是你自定的，我们应当有这个智慧，知道什么才是求别人的益处，什么才是讨主喜悦的事情。难道因为圣经没有圣诞节，我们就不应当在圣诞节传福音吗？你把这些人请到教会来，然后向他们说明，圣经从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生在什么时候，但是他明明的告诉我们主耶稣死在什么时候，并且为什么死。如果你今天接受主，今天就是你的圣诞节，那岂不比你自己在家守着自定的律法说世人过圣诞节我不过，你看我比他们都爱主要好得多吗？何况中秋这一天呢，对基督徒来讲确实应当有一个非比寻常的意义。为什么呢？记得吗？在起初神创造天地的第四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您晓得吗？从太阳与月亮的关系来讲，一年365天里面啊，有一天是最特别的，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中秋。为什么这天这么特别？因为您如果留心注意一下就知道，所有的满月总是在黄昏前后就开始上升了。而一般我们所说中秋这一天的满月啊，它几乎是接着太阳下山就出现了。那个月亮是又大又圆。换句话说，那一天有什么特色啊？那一天从白天到晚上几乎是没有黑暗夹在中间的。那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听众朋友，您有所不知啊，许多文化都把中秋这一个月亮叫做收成月 Harvest Moon， 因为这时候在许多地方都是赶收庄稼的日子，神给你从白天一直到晚上没有间断的光，让你干什么？让你拼命的抢收庄稼，不是叫你赏月，不是叫你思乡，也不是叫你吃月饼，更不是叫你唱歌，而是叫你干什么？抢收庄稼。这个叫做 Harvest Moon， 收成的月亮。讲到这里，我想基督徒应该听懂了，什么是庄稼，什么叫做抢收庄稼。每年总有这么一天，那月光与黄昏的太阳是可以比美的，黄昏的太阳还没下去，月亮已经接着升上来了。你如果是一个勤做工的人，就当知道主在提醒我们应当举目向田观看，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啊。我们应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我们作为他的工人去收庄稼，这就是中秋节对我们最重要的意义了。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刚才我们谈了一些与腓力士或者巴勒斯坦这个名字有关系的时事，以及它与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的关系。那我们现在要继续进到这段圣经里面来看，神的话还启示了我们一些什么。因为照圣经看，既然腓力士和亚伯拉罕以撒一样都是从外地进来，那么逐渐逐渐就让我们看见了神要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啊，是有仇敌会来与他相争夺的。遇见这样的情况，他们应该怎么办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与以撒最危险的两个时刻，一个就是他们下埃及，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遇见腓力士。那这个腓力士什么意思呢？它代表了什么呢？在旧约圣经里面，你可以相当稳当的说，它代表今天我们所说这个世界上的权势啊，与神为敌的权势。你看他做事情很内行。圣经怎么说呢？当他父亲，就是以撒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仆人所挖的井，腓力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哎，这句话实在是看得相当心疼啊。
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呢？
第一，我们需要知道，给听众朋友复习一下，以撒就是亚伯拉罕年近百岁靠应许所生的那个儿子，
老来生子、
对。那从神的子民，从神的家来讲呢，这是第二代，对不对？
对，
第一代为第二代打了很好的基础啊，留给他很多的家业啊，尤其替他挖了怎么样啊，很多的井。
井，
但是这个腓力士人嫉妒他，他们的作为是什么呢？把亚伯拉罕的仆人所挖的井啊，全都塞住，而且填满了土。本来可以出活水的地方，本来可以供应神子民的地方，他都给你塞住。他不是塞一两个，他也不是塞了给你还漏点水，不是，他不但全都塞住，而且填满了土，让你完全看不出来，
就恢复到原样，根本看不见样式了。
对，哎，这个话题呢，我已经回到好多次了啊。今天呢，无论你要感谢谁啊，感谢毛主席破四旧也好，感谢西洋科学物质文明的昌盛也好，感谢教育普及也好，总之今天的老百姓，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从见识上，从生活环境上，要比我们前一代前两代的人好太多了。对不对？
那是。好多迷信都去掉了，
好多迷信都去掉，我们传福音也容易一些，
对
啊，建造基督徒也容易一些。可是我们还是先拿解放之前的人物来比，王明道他们、尼多生他们、宋尚杰他们，他们与我们一样年纪的时候，他们的见识远远超过我们，对不对？
这是不是神兴起一些特殊的人物啊？我们常常讲神会兴起特别的人物嘛，那些肯定是没兴起我们呢。
神会兴起他的器皿，可是这个器皿圣经从来不说他是特殊的人物，甚至神对我们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以利亚原是与我们一样心智性情的人物，他没有什么特别。大卫就是个放羊的孩子，宋尚杰就是个留学生，尼多生就是个福州佬，王明道就是个读书人，和我们并没有两样。就是一方面我们自己赶不上他，另一方面呢，他们所挖的井塞住了没有？塞住了，全都填上了。
我们得不到了。
还好现在有文字，你还可以回去读读。可是他们那个教会里面干净神圣的传统，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很难找得到。我们就不讲这么远的人物啊，了解你的见识多，在国内有一些文革的时候受过苦的，后来被放出来为主竭诚做工的老弟兄老姐妹，他们曾经是文革之后中国教会复兴的中间人物啊，那一些人呢还在的已经是很少很少了。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当初他们带给教会那个复兴的力量，福音的力量，今天还在不在？
今天连他们当中的有些人也承认已经完全失去了。
嗯，
那些人他们在的时候啊，在教会当中他们无论做什么真的是有着复活的一些能力在他们身上。
嗯，
你看他们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吃苦耐劳，就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活在主的面前。
是啊，
你看主真的也与他们同在，像圣经讲的是一些世上不配有的人。可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好像是
我们没有办法从他们的井里面得活水。
嗯，
因为这个一隔代啊，那个井就全给塞住，全都填上土。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啊，甚至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都可能看过一套影集叫做《十字架》，讲到中国教会尤其是家庭教会的景况。姚记，你进去看，你觉得那个就是今天中国家庭教会的景况吗？
我觉得真实情况跟他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聚会的时候确实你还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影子，
嗯，
但是那个是不是一种真实的状况，那还很值得商量。就是在教会当中哈，
嗯，
我们所看到的像主的样式今天是很难，嗯，很难再看见了。
我们在这里谈这些比较敏感的话题啊，不是为了要攻击或者抬举某一个人，我们只是想举出一个很直截了当的状况。教会里边呢，要一代一代把这个活水井给它传下去是非常不容易的。不是说上一代的人井挖的不好，不是说他们留给我们的属灵遗产不丰富，而是这个非利士人呢，一定进来塞，而且给你填满了土。
这么看样子，这非利士人非常聪明的。
这个非利士人他不是住在巴勒斯坦的人，他也不是住在圣经里面的人，他就是今天凡是妨碍我们来到主面前的势力，通通叫做非利士人。
嗯，
那你说这一章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历史意义，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实用价值？那实用价值是非常非常大的。单单看这句圣经，当他父亲就是以撒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哎，这句话实在是看得相当心疼啊。也不断的去读，慢慢我们就会懂了。
嗯
啊，那重挖的井跟新挖的井是哪一个容易啊？
那一旦重挖的时候，它规模已经在那了。
它规模已经在那，你知道底下有水，嗯，对不对？你只要愿意下功夫，嗯，你一定可以得水。你看这章里面有个顺序啊，起先他是重挖他父亲的井，到了25节，等他搬到别示巴的时候。以撒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这是一口新井啊。然后到了第32节，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啦，这是好消息啊，
这大好消息。嗯，
哎，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别示巴直至今日。那这些难道没有属灵的意义吗？首先我们得明白，有一个很认识主的仆人，他就讲说，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看得高啊。神在中国所做的工有他很特别的地方。那今天我们前面几代基督徒的属灵遗产呢，只要我们愿意去挖，我们是不难从里面得活水的。
嗯，对，
对不对？
其实前人留下了很多很多宝贵的东西，
很多很多，
也这些东西是他们其实离我们也不是太远，应当是非常非常近的。
对，啊，对，嗯，但是我们必须珍惜，而且不要光是去读一些教训，读一些讲章，要从教会的建立，基督徒的道路各方面去揣摩去学习，你很快就会发现说，哎，神与他们同在的地方也会继续与我们同在，在他们身上有一些非常宝贝正面的功课值得我们学习，也有一些惨痛的负面的经验呢，是替我们走的错路，我们就可以不必再走了。
嗯，对，这就是重新挖回那以前所埋掉的井。
哎，
嗯，
你这个挖了几口井之后啊，才能够挖自己的井，你自己的井才挖得好。
嗯，
是不是？那基督徒也不要一信主啊，就是想挖自己的新井，这个很麻烦。凡是异端，总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呢？他说啊，我现在得到一个新的启示，这个新的启示不但是对的，而且呢，从前的都是错的。
啊，这是异端的特点啊。
这是一个异端非常大的特点。
嗯，
你看他们骑脚踏车穿白衬衫，两个会讲中国话的这个外国人，我想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说的是谁。 你看他来看你的时候，他一定先给你一本经啊，他不是先把圣经给你，他给你另外一本，这是耶稣基督在每周给他们的先知所启示的。那你问他说你信不信圣经，他说我也信圣经，圣经跟这个都是一样的，没有冲突，但是这个是后来的启示。
对对，
你再问下去，
特别的事情，
他就是以这个为准，以圣经做参考。
对，
还有一种说法呢，值得在这里稍微讨论讨论。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们的教会啊跟其他的教会都不一样，他们的教会是把圣经的真理恢复过来的教会，他们是一群神从所谓腐败的公会腐败的基督教里面招出来的一群人。
嗯，就唯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教会，
这个话当然就等于这个意思了啊。
嗯，
你可以说神给你一些新的看见啊，这个是真是假有待时间与历史的证明，对不对？
嗯。
但是当你得到的不管是什么，如果你所得到的这个真理是要你回头批判，甚至回头对过去啊，对其余神的肢体、神的儿女加以全盘否定的时候，那你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一个异端了。这总是他的特色。你看以撒在这里挖井，他一定先挖他父亲的旧井。
对对对，
他不是挖他自己的新井。
嗯，他并没有对前人是全盘否认。
那这是有关于教会，怎么会讲到这个呢？就是挖井的问题，连以撒挖井都是把他父亲的井先挖出来。
嗯，
显然你挖出来了，你不能阻止非利士人再来给你捣蛋。
对，你看以撒的一边走一边撤一边挖。嗯，
每一次他挖出来，非利士人就再来和他相争啊！你看这段圣经，刚才我们听了，他就是一段他就一个井一个井往后撤。那这也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一个教会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今天的教会或者今天的查经，今天弟兄姐妹在一起，往往给人家一个感觉，就像我们是一个枯干的井，对不对？
无水之井。嗯，
哎，弟兄姐妹来了，是不是井？是。是不是亚伯拉罕的井？是。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圣经？是。可是怎么样呢？
但是回家之后就总觉得还是很干渴。嗯，
不是，你在教会就觉得干渴，你好像来到一个无水之井。
嗯，
是来开纪念大会、追悼大会的。可是这个时候谁要负责啊？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谁挖了井啊？他父亲的
仆人
挖了井。
嗯，
以撒这里也是一样，谁需要去挖井？谁需要负责把水弄出来啊？
当然不是以撒呀，
不是以撒啊！这个以撒在这个地方代表父神，代表主耶稣。那谁代表仆人呢？那其实是在教会。
仆人啊，
哎，谁代表仆人呢？其实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今天我们好像，
但是我看很多的这个教会啊，你进去以后到底看什么样的人是个仆人呢？
挖井的人，愿意替别人挖井的人就叫做仆人，从这张圣经来讲。
但是我看很多的都是教会是充满了主人，没有仆人呢。
是有点这个状况。你要挖井，你还得知道怎么挖井，你还得肯挖。
嗯，
挖井掏土是很累的事情啊。
是啊，
谁去做呢？做仆人的去做。可是今天这个教导啊，我希望以后我们还有机会慢慢的去讲。
嗯，
在教会里边做信徒而不做门徒，这个不对啊，
这绝对不对。嗯，
哎，大家应该都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
对啊对啊，
哎，
主耶稣也常常要是这要叫大家成为门徒，至少
哎，所谓门徒就是跟随他的人。可是你单单跟随他，其实还是不够的。
哦，还不够。
一旦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就一定要有所谓的仆人。这个仆人呢，他有一个基本的工作，从这张圣经来看，你负责把那个你父亲给你的井挖出来。圣经打开来，你知道最不好的查经或者最不好的信息分享是怎么样回事吗？就是当你把圣经打开来念的时候，要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一段神的话的时候，你话是读了，但是你没有让他们得到供应，你没有让他们体会到这个神的话里面有多少的活水。
今天啊，好多的时候有啊，你看很多的都是什么归纳式查经，这个各种各样的查经方式啊。
嗯，
尤其在国内很多家庭教会去去传讲这种啊各种查经方式的时候，
嗯，
那很多啊，样式是很多啊。
哎， 你当然你可以有很多的东西来挖，是不是？
嗯，
站着挖、坐着挖、直着挖，用铲子挖、用锄镐挖，随便你要怎么挖。但是到最后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出水了没有？得水了没有？神的子民得到喂养了没有？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哎，姚记，我们谈着谈着，今天的时间又过了。显然这章里头还有好多好多丰富的内涵，看来只有等到下一次或者将来有机会再和听众朋友继续分享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